今天有一首新的灵修诗歌哈，里面的内容是从耶利米书的17章7到8节出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经节的来源。然后呢，等一下歌词，我请小麦帮我们念一下哈。这首歌你绝对没有听过，也没有唱过啊，因为是小麦自己的作曲。好，小麦，请你帮我们先。唱2次，最后我讲完了，我们再来带大家练习，好不好？好，请等一下。
好的，许师母好，各位弟兄姐妹好，今天我领唱一首新的赞美诗，歌名是我靠真神却有福。这首短小的赞美诗由许师母作词，是我和许师母共同合作的结晶。歌词是这样的：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熟果盛，能抵干旱入永生。扎根深，熟果盛，能抵干旱入永生，入永生。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树果盛，能抵干旱入永生。扎根深，树果盛，能抵干旱入永生，入永生。
业主哈，歌词是很深挚的哈，就一方面是有根的啊，它永世这个由金杰来的歌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就一直会活在像活水一样，然后呢，它也会结果子很感谢小梅哈，她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她的灵感心思呢，就神就帮助她。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有中国风味的曲调哈，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里面啊，我的主题是艺人的路。那这首歌告诉我们入永生，那入永生之前呢是走过今生，就是走过一条路啊，今生入永生哈啊，那等于说呢，我们要入永生呢，跟今生有绝对的关系哈。那这一条路呢叫做艺人的路，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经节里面继续的做我们的灵修，求神帮助我们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哈。好，那今天呢，艺人的路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有可靠的，谁呢？就是耶和华。诗篇第一篇叫做有福的诗篇，它的主题就是有福，不是只有第一篇了哈。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诗篇就是告诉你什么叫有福的人生，什么叫做生命里面有福气。当然，当我们归属神之后呢，我们对于所有的概念、福气的概念呐，或者是生命的方向啦，我们事实上是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好，那么这条路走的叫做义人的路，记得这个路标哈，在这个路名哈，义人的路。我们要从圣经来，在义人的路上，我们一起继续的走，求圣灵带领我们走啊。那讲到义人的路的时候，它跟我们的最后的结局有关。这里诗篇第一篇，请帮我念一下哈。
诗篇
一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在主角这一节的时候，哈，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诗篇23篇，从小时候就背，然后就欣赏它，然后甚至唱它，哈，一次一次的，我们都在讲它，有时候在婚礼也很盛行，最后的葬礼也很盛行，有时候呢。在祝福一个孩子的出生的时候也很盛行啊，所以这个诗歌是很有名的哈，就是可以说是举世有名的哈，不管信跟不信，这首诗歌很美啊，因为这首诗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有一条路是永生的路，然后这里呢，对于认识神的人。其实从不信主的人来看这首讲的是23篇的诗歌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那没有信主人会看到第一篇的什么呢？一种丰盛的生命，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我这样，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第一篇呢，你会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一棵树，虽然它有春夏秋冬。它按季节结果子，虽然它有不同的树枝、树干、树叶的景象，可是呢，它却一直很有生命力，因为它下面有一个泉源在资助它，树的根跟树根的泉源啊，这是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景象。那义人的路的写照就是这样的路，还有另外一个形容，我们以后再慢慢来看啊。那在这里呢，有这一句话呢，我一读再读的时候呢，到现在呢，我对于那个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特别有心里面的一个很深刻的这种滋味啊。耶和华真的是知道义人的路。有时候我们很孤单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很受很多委屈或怎么样，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里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愿意走在义人的路上，因为有一位创造的主，他知道，或许别人不知道，别人不了解，但是他都知道。而且呢，有两条路是要分开的，就是义人的路跟恶人的路啊。好，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进入义人的路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义人的路是通向永生的路，好，请念箴言10章25节。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这条路是到永久的。刚才那首歌说到入永生，就是耶稣的概念。我们进入，或者是我们看见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是走向本来就在永生的起头，然后我们走向永远的无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它的目标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义人的路呢，要深刻在我们心里面呢，就是投靠真神。刚才我提到经节跟投靠有关系，那么今天特别要把它放在诗篇的第11篇，请大家翻开你的诗篇第11篇。这样好了，刘磊，请你把它念完好吗？只有7节，好，我们慢慢的看着你的圣经呢，请听着刘磊帮我们从第一节念完第7节啊。
诗篇11，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络，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神的话语是以我们的人生今生为场景的啊， 那当然对我们的永生给我们一个预言预告。可是基本上你会发现，你不管读到哪一段圣经，都是跟我们的今天有关系。那在这里这个诗篇呢，一样的，大卫一开始就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一开始他有一个立定，一个他的路标，我投靠耶和华。但是他碰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些难处，当然有仇敌。我们知道大卫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坎坷的，或许他后来，他如果知道后来人家会怎么样把他弄出大卫的棋子，这个以色列的怎么样来尊崇他的话，他可能也会很惊讶了，因为他是他一生的经验哈。那今天我们就把一个经验放在这首诗歌里面来看哈，就是当他就要登上王位了，扫罗的问题已经过去了，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所爱的亚沙龙他的儿子篡位，篡位到一个地步，要把他逼到死地去，自己的儿子哦。用各种诡计，又各种心机，要篡大卫的王位。这种情况下面呢，就产生了第二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啊。一开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像一根柱子或一个根基。好，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根基，其实是根基了哈，就是我投靠耶和华，投靠跟依靠还有点不一样，我们自己去体会好了哈。这个时候呢，他用投靠，我们用投靠来翻译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适当的。他走投无路啊，他说我投靠耶和华，接下去他有一个疑惑。你们怎么对我说这个？你们是他的四周围的朋友，忠于他的，跟随他的。他说呢，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大卫，你有你的山头；大卫，你另起炉灶；大卫，你又不是没有人，你就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第二节马上谈到恶人弯弓。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词哈，惊弓之鸟。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当他说我投靠耶和华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惊恐的，是有无助的，是有不确定的。我不认为他那个时候会想说他还可以当王，一方面是自己心爱的儿子，那种至亲的这种。对他的一个叛变痛我想王位对他已经不是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如果是的话，他一定会振作起来，就像他杀掉歌利亚一样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只有一个路标，就是我投靠耶和华。可是旁边有一些人跟他说。你有你的山头，你飞到那边去吧，你可以飞的。你重新开始，你有你的地盘。所以大卫说：“你们怎么对我说像鸟飞往你的山去？”这个意思可能也不是你们自己去想好了啊，求神圣灵帮助我们，也不是说有难的时候不能逃。第二节谈到说。他怎么样面对他的仇敌？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到他的儿子叛变的这个事情上，他要射死他，他要把他逼死他的时候，第三节有一个问题：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第三节的根基若毁坏，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根基若毁坏，到底是什么根基？一人还能做什么？一人的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如果毁掉了，或把它拆掉了，这里告诉我们还能做什么？第一节、第二节，从大卫的表白说我是投靠耶和华， 然后对四周围的人对他的建议，大家争相给他建议，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去哪里啊？他心里面呢是很慌乱的，但是他有一个质疑，这个质疑从哪里来？如果我们是投靠耶和华的，怎么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跟想法？记得哦，圣经也有逃难的经节啊，不是说我们不能逃难。耶稣说当最后的时候，以色列要逃到山上去啊。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深深的震动了，好像要把大卫的那个投靠神的那个根基要把它推倒。他知道是他写的诗，他知道啊。有的人把这个根基若毁坏。这一句话呢，解释成不一样的解释。比如说呢，有的人就解释成说，哦，那他的儿子成为他的根基，很多很多说法了哈。我不晓得你直接的那个对根基若毁坏，还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如果这个房子的根基毁了，那什么都不能做了啊。那这个时候的大卫的根基毁了吗？当他说重新另造山头，另再去建他的地盘的时候，是不是要换地方了呢？他没有说重新再做了，这是我的解释就是你要飞往你的山去。那大卫从这样的别人的说法，还有那个。他所面对的这个，特别是他儿子这个仇敌要置他于死地的这样的一个惊恐跟危机，或许是别人也跟他讲，你很危险呐、啊，人家那个箭都已经搭上了在弓上了一射就射到你那个心里面去了，你还要这样吗？事实上，这一二三节是大卫自己在。思考的，别人跟他说，然后呢，别人跟他说，他要射到你那个正直的心。一个人认为说我行的都是正直，我对神是很坦然的，然后却被人家搭上暗箭，要把我置于死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在这里，大卫给自己再一次把他自己的根基再一次立稳。他说：“根基如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提到的。一人的路，首先他有一个根基，就像那一首诗歌，一棵树有它的树根，连在有泉源的地方。这是大卫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就像我每一次在念那个信经一样。这个使徒信经一样，我是这样信的，我是这样信的，我是这样信。我信耶稣要再来审判。那如果我这样信，我觉得说，目前的这个情况、这个局面，或者是所有的不易带给我绝望的话，那我的信心那个根基在哪里？接下来第四节。刚才我们看到，所以他马上转向扶正他的根基，他的神耶和华在殿里头，他没有离开，因为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他的宝座在天上。什么是他的宝座？如果你注意去看启示录的话，你会看到神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终局来讲，是一个审判公义的宝座。不信的人，他会非常的惧怕，非常的凄惨。信的人是跟主一同掌权，所以这里当大卫再次的扶正他的根基的时候，我是投靠耶和华的。第一个，神有眼睛，虽然他不是我们像我们肉体一样他可以绘声绘影的。他的慧眼察看世人， 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除了认知以外，而且是一个深深的信念。神有那个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面观看、鉴察世界的一切的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也就是说，神有他自己公义的判断，要伸冤、要审判，都在于他。好，所以呢，神对于所谓的义人以外的恶人，我一直强调，义人是有神的人、信神的人，恶人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认为有神，不以神的荣耀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的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形容的人。那么在这里呢，第六节，他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圣经常用一个杯哈来形容里面装什么，杯中有他的粪，义人有义人的粪，恶人有恶人的粪。这一节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旧约的记事？有没有人想起来？烈火、硫磺、热风，有没有人想起来？
索
创
多
世
玛、
纪，
蛾摩拉。
是的，那是一个审判，对不对？啊，有两个很经典、很典型的，一个是用水，这个是用火，硫磺的火，这个都不是一般的哦。啊，不是说哦，流出一条，不是这样哦，天崩地裂。那这个是大卫的信念，所以当你在说我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要再来审判世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根基。任何的不公义，任何的邪恶，我们知道他神预备了这些的所谓的这个行恶的人的杯中的份，问题是我们要抓住我们的份，我们这个义人的份。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投靠耶和华有投靠耶和华的原因，投靠耶和华有投靠耶和华的这个工作，我们有工作要做，什么工作？我们要预防的不是恶人的案件，我们要预防的是这些世俗潮流，还有这些掺杂让我们混淆或质疑神的这些魔鬼所设立的网。所以这首诗歌呢，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的根基，就是在于耶和华的公义。我常常提醒说，犹太人在他们旧约的时候，每一次提到神的公义，他们不会失望，因为他们就马上知道神是救赎的神，神是有救恩的神。他们知道有审判，审判之前一定有救恩，所以他们常常提到公义的神，公义的神。难道他们不怕神审判他们？他们当然会怕。所以这里的根基就是，我投靠耶和华。那什么叫投靠耶和华？就是投靠耶和华的公义。那什么人可以在耶和华的公义里面站立得稳，而且呢，相安无事，跟这个四周围的这些网罗、这些惊恐的事情相安无事？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一个正直的心，可是我们可以跟我的泉源连接起来，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创造的主给树预备了不会枯竭的那个水，即使你看到叶子已经枯干，哎，下个季节它又出来了。所以，义人的路，我们的第一个信念就是，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人。而且我们的眼光是在最后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我们的耳朵是专心听神的话的耳朵，不是说我们四周围的 啊，我们的这些肢体啊，我们的同伴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心意都不能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人，而且我非常的确定我的神永远的同在。而且我的神是全然的公义，以至于我要战战兢兢的能够守住一个正直的心，也就是由耶稣的宝血洁净，而且是被救赎出来，以至于可以行善的这样的所谓的正直的心。正直就是让人家看得到你是正的，是直的，里面是没有狡诈的，没有诡诈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好不好？我们就再请小梅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我希望在我们谈完这个我们一起灵修这个主题之后呢，能够把这首歌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啊，应该是很容易让我们中国人记住这首诗歌的调子的。
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出国生，能抵干旱如永生，扎根深，出国生，能抵干旱如永生，如永生。
好不好？请我们大家对于这首诗篇有一些回应啊，你有什么样的领受？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也可以我谈一谈我们的问题，好不好？实际的生活的问题啊。这里面有一节，耶和华试验义人，那就是为什么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难处。所以，当别人质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难处，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好像怎么讲呢？到一个地步，好像找不到出路啊，好像我们走到一个没有路可以再继续走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讲绝境了啊，就是。好像来到一个，好像是一个死路一样。好，因为耶和华试验义人，这是耶和华的公义里面的一个因素。他要试验义人，这是第五节哈。刚才我没有特别讲，但是这一节对我是很有那个的哈，有感受的。我个人本身的学习是。当我有难处，或者是我因为别四周有一些让我很难的，就怎么讲呢？就是不舒服也好，或者是不容易也好，哈。那个时候我要转向，我如何执守一个正直的心？也就是像诗篇里面作者讲的说，我要靠他行善，我还能够执守我的正直吗？我能够坚走。这一条路吗？啊，这是一个考验。我会不会被击倒了呢？我会走不过去呢？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投靠的是耶和华，他在上面看到我前面的路是在哪里。可是我不知道他试验义人的路，所以所有的不好的四周围的情况呢，事实上是在考验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会走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来。证明说，我的神是公义的神，我的神是可靠的神啊！这是我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分享啊！有没有谁愿意回应一下？
我可以回应一下，
当然，当然，请。
是当想到就是说，义人，那我在想，那什么是义人呢？义的人就是真正相信耶和华的人，那怎么才算是相信呢？那真正的相信就会去遵行神话语的人。那 我在想，我是这么认为的，很多的人以为自己重生得救了，但通过自己的果子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相信神。那如果没有，如果自己没有遵循神的话，那要求神给能力来悔改。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上说，就是说是神要他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啊，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灵，这是上帝的工作。如果神没有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根本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到底哪些方面犯罪得罪神
对，妹妹。
了。以为自己去教会，以为自己查经，以为自己传福音，然后就是以为自己就好像是保险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所以我们真正检验的标准，其实自己心里最清楚、最明白，到底自己有没有真正的爱神，有没有到底真的出，到底有没有自己最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让我想到了，在圣经上一直在说，不是每个人称呼我主、我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因为如果都这样的话，那以为去教会的人都以为得重生得救，那不是这样的。唯有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是保险的，因为他遵行神的话，也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和华放在我们里边那个灵。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圣灵就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如果没有耶和华把那个灵放进去，这个罪太大了，那罪大到影响的不得了，因为影响到罪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根本就没能力看到自己犯罪在哪里了。所以这个义人就是相信神的话和神的应许，然后遵行神话语的人，然后悔改的人。悔改不是嘴巴上说啊对不起，然后第二天我继续犯罪得罪神，而是真的是我从我的罪中悔改。但这个是需要靠圣灵，靠那个灵的帮助才能够帮助。我倒不是说完美的人哈，只是我们最起码自己比以前的自己啊。能够更像耶稣一点，就是这个义人，就是让我想到这个义人。然后他第五节说耶和华
等一
试
下，
验。
那个 Ali，等一下，我请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提的这些是你自己有那个经历吗？
我自己有这个经历，然后我也观察到我周围的我自己。
OK，了解了解，好好，我们尽量把焦点放到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对我的造就，好，上面。那你继续分享，我了解的意思是继续分享，好，嗯哼。我觉得一个过来人给我们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就让我们不要再绕路，可以直走正直的路、义人的路。是的，好，你可以继续，请你继续。
那师母，我分享一下，就是说
好的。
提到那个就是那个艺人的那个根基若毁坏，艺人还能做什么？你说有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其实我就是觉得，看到现在的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就觉得常常这句话呢，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大卫在躲避亚撒龙的时候写的。那我真的是。应用到情况，我就觉得好像整个的这个社会，这个礼崩乐坏的，好像就能体会到那个根基若毁坏，艺人还能做什么呢？其实里边真是有那种挺压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就是投靠神，就是说，因为知道神在掌权。就像那时候查启示录的时候，妈咪说，神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害怕，而是让我们就是鼓励，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都在掌管。所以，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提醒我再次就是说回到上面要投靠耶和华。
所以现在你认为的那个根基是在指什么？是在指旁边的人的根基，或者是应该有，还是我们
我是
自己的？
指，比如说美国整个的这个原来是有一个，就是以基督信仰这样的遵从神这样建国的，到现在已经就这几十年完全被拆毁了。我是这种感觉，就是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然后特别是就是已经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一个世代，所以就觉得这个根基。 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道德、这个信仰的根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这是我对这句话的，常常我就想到这句话。当我看到现在的情况，就灰心的时候会想这句话。但是呢，也是就是鼓励自己，就是说神都在掌权，神都知道，我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还是要选择就是信靠神，选择相信说神在掌权。
所以刚才刘磊这个表达对于根基若毁坏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哈，
对，
这个没有
是
说对错哈，就好像他在感叹说四周围的已经坏了，我们怎么办呢？有路还有路走吗？哈，那对我刚才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大卫听到别人这样说，看到恶人这么的恶劣的时候，大卫提醒我自己说，我根基如果毁坏，如果我真的就像这样子就不要在依靠神的根基上继续的向前走的话，那我还能做什么的？好，这是我的，他有好几种解释了哈。到底在看说这个世代的根基，还是说在讲一个道理说哈，这个根基很重要。但是我刚才我有一个角度是说呢，就是当四周围在摇晃的时候，那大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眼睛，就是苏醒的灵说，如果我的根基，因为他说我依靠神，我投靠神的根基，如果把它拆掉的话，那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我刚才表达的，刚才流泪表达，就是我本来要跟你们讲，可是我一下想不起来啊。所以大家讲的就是四周围的根基，但是这个没有一个标准说一定要怎么解释啊。好的，好，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让我们得到力量，得到益处。好，我们请继续，好吗？
福妈妈，我来分享一点啊。
好的，请讲。
就是你讲的投靠神。我最近啊，都跟家中的一个亲人啊、朋友常常有联络。那这些人呢，都是80、90岁了。那又特别是我姐姐啊，她现在是住，她一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啊，跟小儿子一起住，就是一起住。那她小儿子呢，2、3年前也买了大房子，那最近他要搬出去，那个小儿子就邀我姐姐说你一定要搬过来。那我姐姐就开始头痛了，她呢，她就跟我讲说，我不想去，我这个投靠人，我觉得我是寄人篱下了，顾虑特别多，我会不会发生怎么样呢？就是种种烦恼，也非常无奈。那他像我这样投诉这些事，当然大家都劝他说你还是要去，有人照顾你，也90岁了，他还是很健康。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我虽然跟希腊一起住也是很妥当，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今天你说投靠神，我们投靠神真的是很实在、很稳妥、很妥当，不需要顾虑什么。神就是他是信神，永远不会改变。人跟人住，大概会吧，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那我不晓得。神的信实是永远不转动的。所以我觉得投靠神非常的扎实啊，这次我有点感想，你师母正好讲到投靠神，我跟加州的一些这些亲戚朋友也提到这个，他们说：“哎呀，我很羡慕你，你一点都不慌也不张啊，你还是好啊，得病5、6年，好像。”觉得你都非常的喜乐，我说是， 就是我靠神，我今天要分享这一点啊。
谢谢谢谢，听得到我讲话吗？刘磊。
很清楚，谢谢风妈
OK。
妈的讲啊。
中心之言哈、啊，而且是亲身的啊，一个现在啊在体会的啊，所以等于说呢，他有其实傅妈妈是很依赖现在的女儿啊，我觉得那是她的福气，能够啊跟女儿在一起守在一起哈、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很羡慕的哈、啊，母女本身哈、啊，那但是呢，她有。从他来告诉我们说，不是投靠人，是投靠神啊！我觉得那个是很，怎么讲的，很真实的。嗯哼，如果我现在陪着妈咪，如果她投靠我的话，我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愧疚感，我很多的没有做好的地方，而且我有很多很有限的地方啊。所以，当我们投靠人的时候，其实彼此都是。都是不够的，也都是不怎么讲呢，不是很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可以这样讲哦。但是投靠神的话，是完全的稳妥了哈。啊，我很谢谢啊，谢谢的那个顾妈妈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好，那如果还有的话，请继续，不然的话好不好？我请几位就用这一篇的圣经经节，你可以看着你的经节。拿一节来祷告，来求神帮助我，或者是来感谢神，好不好？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不一定说你要出声，你没有出声，看着你的诗篇第十一篇，找一节向神祷告。那最后呢，就请周师母把我们这个灵修的部分做一个结束祷告啊，请大家，或者你刚才有分享的，那是跟我们分享，那最好的话。就再一次的带着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啊，跟我们的立志，我们愿意全身的、全心的来投靠你，因为他是可靠的。
主啊，在这个周围所有的根基、立国的根基、人类赖以生存的伦理的根基，都在被晃动、被世界被摇动的时候，主啊，何等的重要！主啊，今天我们的根基立在哪里？主啊，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你也来问我们每一个人：我的根基在哪里呢？我的根基稳固吗？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主啊。当那个艰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真的就像惊弓之鸟，就要被惊吓而去。主啊，所以，我们求的是你，主，你鉴察我们的心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愿意被你来鉴察。主，你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跟你说，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各个层面，各个地方。主啊，趁着我们还有今日，我们还有力量寻求你，我们现在还似乎安妥。主啊，不要让我们在安逸当中就忽略了我们根基的建造。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给你，主啊，你。趁着今日，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根基哪里在坍塌，哪里还不稳，哪里我们的根基还建造在一些虚浮的假象当中。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诚诚实实的跟你说，让你来鉴察我。主啊，你也愿意试验我。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主，我们愿意跟你说，你鉴察我，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让我也知道我的心思，我的意念。然后，主啊，你要带领我走那永生的道路。主，你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里能够敬畏，这就是根基。如果这是我们立命的根基的话，我们只岂敢把你的话，就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呢？天父，谢谢你每天不厌其烦。一再再而再，一而再再而三，借着各种信息、各种的 仆人的口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在你面前可以跟你说，主啊，你这个没有告诉我。有一天，主啊，你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无可推诿，就让我们郑重其事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你。今生的日子暂且是短暂的，主啊，让我们朝着那永恒、那永远的公义，主啊，你永远的宝座、你的圣所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立定、单单的立定这个目标，让你来引领我们。是的，主啊，我们要做一个义人，我们立定一个心志，主啊，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要走在你的义路上，有一天终跟你在一起。主啊，为此我们愿意让你来鉴察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来撼动我们的根基，让我们根基能够扎扎实实的扎根在神你话语的根基里边。主啊，以至于即使世界都坍塌的时候，我仍然可以靠着你站立。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